长啊一起的提醒他起来征战，一起的陪伴他，帮助他走过最低谷的时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成为独行侠，我们都要有同伴，我们都要有家人的陪伴。特别如果家人能够一起信耶稣，一起在教会里面成长，我们知道属灵征战，我们知道怎么样拿起权柄来，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常胜军了。阿们。好，那上个礼拜呢，我们是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进到约翰一书五章。在整个约翰一书里面，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来驳斥、来反驳当时慢慢兴起的诺斯底主义。因为有很多信徒本来信了耶稣，受到诺斯底思想的影响，就转离了真道，所以他就特的针对诺斯底主义这个异端来提出反驳。这个异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不认为救恩是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而来，他们认为救恩光光是靠个人的经验所获得的某一种启蒙的神秘知识，某一种启蒙的神秘知识可以让一个人得救。所以信从这样子的人呢，他们一般都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因为我比你优越，所以我得到这个神秘知识，我得救了。所以这一派的信徒呢，一般都带着很深的骄傲。好，而另外的就是他们也强调人呢是从有两个元素造成的，组成的，人是由圣洁纯净的灵跟全然败坏的身体两部分组成的。而这个全然败坏的身体辖制着、牢笼着那个全然圣洁的灵，所以他们会提倡呢，他们的信徒让他们鼓励他们尽情的放纵情欲，尽情的犯罪，来让这个败坏的身体更败坏、更败坏，好叫里面的灵呢能够破茧而出，里面的灵因着肉体的全然败坏，他们可以脱离肉体的辖制而得自由。那这些错面的教导呢，竟然当时慢慢很多很多信徒就听从去跟随了。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约翰就特的提醒信徒说，因为凡在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他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三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其实就是针对当时诺斯底派的这些跟随者他们的问题。来到这一章呢，第四节请经文啊，第四节跟第十九节，因为第四节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可是在五章十九节又告诉我们说，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
我们都是属神的，但是全世界又握在恶者的手下。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是属神的，可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中，活在这个世界的氛围里面。因此我们不是被真理的灵引导，就会被世界的灵影响。譬如我们在座，你是已经结婚成为父母的，请举举手。你已经结婚有儿女的，哦，请放下。我们当中也好多好多都单身哈。如果单身的在职场的弟兄姐妹，假若今天礼拜天，可是公司告诉你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意，有一笔生意要谈，公司要你礼拜天去，你去不去？去，对，大部分都会去，对不对？因为这是一笔很重要的生意。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真理的灵，有神的话在你里面引导，你可以试着跟对方调时间啊，跟对方讲，礼拜天是我去崇拜的时间，去遇见神的时间，好不好？我们提前礼拜六或者延个时间，你有没有这样勇气？有这样勇气的举举手。哦，还是很多人很犹豫，好，请放下。那 我们为什么会犹豫呢？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一笔生意如果错失了，太可惜了。那这个观念就是属世界的观念。其实呢，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即便我们信的耶稣，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我们多多少少还里面残留着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拿起主给我们的权柄，好好去遵行神的旨意，好好的勇敢的活出来。好，那因为在这个五章的一节、五节、十节、十三节，也同样提到信，同样提到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信神儿子的名。因此呢，我接续上个礼拜的信息内容，我给今天的题目是成熟的信仰操练信心。上个礼拜是成熟的信仰要有灵的查验，要去查验这个灵是真理的灵还是错谬的灵。但是今天呢，我们成熟的信仰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不断不断操练信心，我们的生命才会越来越成长。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一起读一次，请。
耶稣是基督，
相信耶稣是基督，是道成肉身，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担当我们每个人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并且三天后复活。另外，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因为相信神的儿子，我们得着永生，可以认识神。阿们。好，底下呢，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经文五章一到三节，请。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之，
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哎，没有吗？应该上一章有。好，那在五章的一到三节呢，我给他的标题是彼此相爱的信心。五章一到三节，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爱是从神来的。五章一节，五章一节让我们知道爱从神来。其实在前面的第四章的七到十节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第八节，因为神就是爱。第九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这是上一章，告诉我们因为神爱我们，以至于他差派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罪的刑罚，使我们罪得赦免，而可以得救，得着永生。而在五章一节告诉我们，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爱善良可爱的人很容易，对不对？但是爱那些很难相处，你不喜欢或者是不喜欢我们，常常伤害我们，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人，容易吗？很不容易。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经文，可能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冲突，有一个挣扎。爱神就一定会爱从神而生的弟兄姐妹吗？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实际经验里面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所提到的爱，无论是提到神对我们人的爱，或者是我们爱神，或者我们跟人之间的爱，所用的字都是 agape， A-P-A-A-G-A-P-E 这个字，我把它翻译成真爱。真爱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大家一起读一次，请。
无条件给予牺牲的爱，这是一种抉择并付诸行动的委身，是一种不论别人怎样待我们，
我们为他所做的都是为着叫他得最佳益处的爱。这种爱是对不可爱，我们不能爱，或者我们不喜欢，我不爱我们的人，保持不变的仁慈跟善意，保持不变的仁慈跟善意。看到这个定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吓退了？哦，好难哦，是不是？这就引发我们里面会有 挣扎，会有冲突，我们的理性跟信心会发生挣扎冲突。因此今天挑战我们每个人做出一个选择，你要选择相信爱既然是从神来的，爱是从神来的，神说可以，我们一定可以彼此相爱，不仅是对于那些爱我们，我们欣赏跟我们可以融洽相处的人彼此相爱，对那些难缠的人我们也可以爱他，神说可以，我们就可以向神求爱的力量，因为一切的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凭着信心跟神求力量。当我们不断不断的这样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越来越脱离自我中心，我们越来越能够信心跟生命一起成长。很多年前我看了一本书，是 Teresa 修女，就是在印度她从事帮助那些穷人中的穷人，就是最穷最穷的人的一个事工。那 Teresa 修女呢，在那本书写到，爱远处的人容易，爱近处的人难。远处的人可能跟我们不常接触，我们爱他容易，但是爱近处的人，近处的人是指谁呢？家人，还有可能小组的弟兄姐妹，还有特别像我们同工，一个礼拜至少有六天相处在一起，一起做事情，那难免一定我因着个性，因着想法不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摩擦，某一些冲突。我在上个月呢，碰到一个很大的冲击，是我料想不到的。有一个姐妹竟然就在路上，在捷运站，这么多人面前，她就对我大发脾气，大吼大叫。他就认为我不公平，我做了什么什么事让他很不舒服，还有我请他安排一个约会啊，竟然让他那么难受。这几天呢，非常非常的紧张焦虑，他就一直哇啦哇啦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刚开始当他有这个动作出来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我心里当然不舒服。可是当他在骂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这个姐妹其实她成长背景非常坎坷，她的妈妈在她四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在她六岁的时候离家出走，而她六岁的时候下面有一个四岁的妹妹，再有一个一个月的妹妹，后来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就把那个一个月大的妹妹送给人，然后她下面还要照顾四岁的妹妹，很辛苦，才六岁就要照顾四岁的妹妹。然后爸爸脾气又很不好，爸爸呢特别对这个老大呢看不顺眼，所以不管有没有道理，他有没有犯错，反正爸爸下班回来心情不好就打他，一打打到那个伤要两个月才会痊愈，那个淤青啊才会消失。当他在骂的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他从小的状况，我就体谅到从小他在这样的光景，他的所有怒气，他所有的情绪感觉是没得发泄的，他只有往里面压，往里面压。而今天他能够勇敢的对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姐妹这样子的发泄，我里面那个从神而来的爱跟怜悯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看着他的时候，我不再看着一个对我发怒的人，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受伤的小女孩。所以让她骂完以后，我就开始把我所体会到的她的辛苦，从小到大的辛苦压抑啊，就讲出来。当我对她讲的时候，她就流泪了。她一边流泪一边她就抱住我，她说，你不要放弃我，你不要放弃我，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不要放弃我，我愿意改变。所以在那里我就为他祷告，一方面我才发现为什么我只是要他帮我约一个人做一个约会的安排，会让他三四天这么焦虑，这么紧张，这么愤怒呢？后来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讲出一句话，他说呢，如果长辈或者权柄交代我办的事情我没有做好，我就死定了。这是他从小，因为爸爸如果交代他做事情没有做好，他真的死定了，他就挨打，打个半死。所以那天我就为他祷告，弟兄姐妹，你们看我是不是很有爱心呢？ 啊，是不是很有爱心呢？好像很有爱心。我告诉你，爱远处的人容易，爱近处的人难。啊，特别对我的老公，他今天呢又来到现场，好。真的爱近处的人难，爱你旁边常常在你旁边又让你不舒服的人很难。好，我的爱心呢，回到家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微小。在七月底有一个台风，有没有？那时候我带着短宣队到加东，那一次的台风加东是降雨量最高的。到加东，我们就看到台风来了，而且我们是在风雨中赶快离开台加东的，所以回到家我就想。台风从南部要往北走了，所以回到家，我第一件事情没有跟我老公拥抱，也没有称赞他，什么都没有，我就问：台风来了，你预备好了没有？你做好防台措施了没有？特别是因为我们家在楼上，那整个的地势呢，当台风或者是冬天北风很强的时候，我曾经眼见呢，台风来的时候，雨水夹着灰尘就从那窗台最下面的缝就这样，因为我们是20多年的房子，那个窗户呢，铝门窗是比较旧的，就这样渗进来，这样吹进来。那我们家有两个房间是用比较名贵的紫檀木，实木的紫檀木铺的，我很爱惜那个地板，所以我就每一次有台风或者到冬天，我一定会请我老公呢，赶快把毛巾弄湿，转成一条一条塞在那个最下面窗框最下面的缝里面。我就问他塞了没有，他竟然老心仔仔跟我说没有，然后也不打算起来做。我就心里想，我带短宣队这么辛苦回来，难不成你要我做吗？哎，果然他是打算让我做的，那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我就一直碎碎念，我就一直念这个也没做，那个也没做，结果念，他就嫌我唠叨，他也吼起来了，所以我回家10分钟之内，我们家就有一个征战，好。那再过了几天呢，我又看到家里有什么什么不顺眼的地方，我的唠叨又出来了，我就说，哎，这个怎么没有做，那个没有做，结果呢？我回家3天，我们吵了3次，最严重的一次是那一天他要送我出去到医院去门诊复诊，结果还没出车库，还没出地下室的停车场就已经吵起来了。所以你会发现人，对外可以很有爱心，可是对内对自己的配偶可以是完全没有耐心的。所以彼此相爱难不难？难，但是耶稣可以帮助我们，阿们，耶稣可以帮助我们。你知道吗？当我跟这个我刚刚讲的在路上在捷运站这样骂我的姐妹，后来她就说我给她惹很麻烦，还有我处理事情人际关系不公平，我就为着让她觉得不公平，我跟她道歉。好，她讲什么我都没有争辩，就为她道歉，就跟她道歉。你知道吗？当我们在爱里所做的就会有神迹。你知道我在带短宣队出发之前，这个姐妹她说她回去以后心里很不安很自责，她又不敢跟我讲，挣扎了几天她终于鼓起勇气跟我讲，然后跟我道歉，然后她就问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爱呢，能够忍受我公然在路上在捷运站这样骂你，你还那么爱我，为我祷告，为我祝福。我就跟他说，那个不是我的爱，那是因为神让我看到你成长背景这么的辛苦，是神把他的爱跟怜悯放在我里面。所以那一刻呢，他也得释放了，他就非常非常开心的。你知道吗？当我们在爱里，我们愿意说愿意去做的时候，神迹就发生，阿们。好，来，我们来看第二节，在4章21节也提到，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5章2节，我们一起读一次，请。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当我们看到命令或诫命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命令、诫命，感觉是规条、规矩，对不对？你会感觉哇，这是好像又压过来，那个硬邦邦的规条规矩又压过来了。所以我们可能从小到大，特别你 生长在一个非常严谨严厉的家庭的话，你很容易这个规条规矩还有命令诫命就让你脑子里面开始出现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做。如果我们的里面一直有这样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这些规条的话，我们会成为一个非常行为导向非常事工导向的人啊。我们自己呢会不断的鞭策自己努力努力工作工作啊，不断不停的做，你也会不知不觉去要求别人也要跟你一样不停做不停做不停的达到标准。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一般很事工很行为导向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会造成当你做做做越来越多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成就的时候，你会蛮沾沾自喜，你会越来越优越感越来越骄傲，以至于你看那些好像比你能力差工作没有那么多表现没那么好的人，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轻视他们。我们把人的价值呢就放在他的表现上面。好，我记得上个礼拜呢，牧师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曾经调查过，你呢很习惯就是一直做一直做，即便身体已经很累了，也还是硬撑硬撑的，请举手。结果已经有人举手了哈。上个礼拜你举过手的，请举举手。再举一次，我们不用做调查哈，请放下。这个礼拜少一点，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往后看的时候呢，大概有三分之二。我们上个礼拜崇拜三分之二的人都举手，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规条的压制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于神的诫命，对我们来讲呢，慢慢慢慢，神的诫命会成为死的规条，而我们的信仰会越来越僵化。我想请问一下，你信耶稣之后，信耶稣之后，你大部分时间都很开心、很喜乐的，请站起来。你信耶稣之后，大部分时间，当然我们不可能像耶稣百分之百的时间，是大部分时间。你看这些人多么勇敢，有些人哈，慢慢看完人家站起来才站起来，这个信心就已经减半了哈。好，来，哎哎，站起来，站起来。这些弟兄姐妹，请你们转身向后看，拿伸出你们的手祝福在座还坐着的哈，祝福他们有活泼的信仰生命啊，充满喜乐。天天开心，即便冲击来到也很快的从低谷站起来，阿们。当我们跟我们的信仰是活泼，不是在那个规条下面的，即便有时候冲击来到，像 Amy 碰到那么大的冲击，像我刚刚服侍主的第一年，我碰到什么冲击呢？爸爸突然过世，我的小女儿跟交往五年的男朋友分手，同一年。第二个，我的老大在澳洲博士论文递出去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而没有找到工作拖了两年半。你想想看，在这两年半，那时候我不知道两年半啊，在等候的时候你焦不焦急？你会很恐惧的，然后又会很担心小女儿交往五年浪费了五年的青春啊，结果呢啊，到底怎么办？还有妈妈因为爸爸过世很多的忧伤，一打电话给他就哭。我那时候跟 Amy 一样，我差一点就跟教会说我辞职，我回去照顾。后来我想一想，我去照顾谁呢？妈妈在台湾，大女儿在澳洲，小女儿在纽西兰，我们家是地球村。那我到底分到哪里去呢？后来想想好像也分不出去。然后呢，怎么帮小女儿介绍男朋友？我也不可能在国外帮她找。当我正要开口的那一天，我参加我们教会的晨祷，就在那一天，神就透过他的话语对我说话，以至于我打消念头，如果当年我辞职，今天我不会站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好好的去因着神是爱，他给我们的诫命我们要相信都是出于他的爱，所以我们去遵守的时候呢，是因为爱神而守诫命。进入到第三小题，五章三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约翰说，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五章三节刚刚我们没有读，来再读一次，请。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爱神，我们就愿意遵守他的诫命。这里约翰讲到说，守诫命不是难守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很容易就可以遵守诫命，行出神的诫命，在遵行神诫命的时候不会碰到困难，而是说神的诫命对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应该不是沉重的负担，不是难守的。它的原文可以翻译成不是沉重的负担，因为当我们接纳了神的爱，相信神因着爱我们，他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舍命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神的爱就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进入到我们里面，而且因着信心，我们相信神出于这份爱，出于对我们的爱，他设下这些命令，定下这些规条、定规还有诫命，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阿们。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就跟信心有关。我们相信神给我们设下的这些吩咐、这些命令、这些诫命，是出于爱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并且要祝福我们而设下的。阿们。所以遵行神的诫命不是那么沉重的负担，我们是因为爱，因为神的爱，因为我们愿意爱神，我们去遵守他的诫命，讨他的喜悦。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一个操练信心，越操练越去遵行神的话，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增长，而且过去可能很多你做不到的，而现在你可以做得到了，好不好？我们就在这个时刻呢，用一首诗歌，我们是为爱而生的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刚刚 Amy 见证她一路这样走过来，这两个月因着老公的陪伴提醒，因着小组长、小组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要有爱成为动机来为他们祷告。包括我之前，我去年的六月跟八月分别做了两只眼睛的手术，因为不做我的视力就慢慢慢慢衰退，而这个手术是非常非常精密的，是要打空气进入到我眼底的后面，我眼球的后面。这个手术是这些年才发展出来的，医生说成功率85%，而且这样子的手术其实台湾也没有多少人敢做，也是我那时候发了很多的代祷信，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一个教会把它发在他们全教会的代祷网里面为我祷告。这也是出于爱，因着爱我今天可以不用戴眼镜站在这里，因着爱 Amy 的妈妈也得了医治，已经康复了。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如果今天你的家人是在一起的，你们家人坐在一起，一起我们一起起立，家人手牵手。如果家人没有在一起的，请小组，每一个小组你去找你的小组员，大家一起手牵手，大家一起手牵手。如果小组员没有来的，我们就姐妹找姐妹，弟兄找弟兄。如果你是家人都在一起的，夫妻在一起的，我还有小组在一起的，大家就手牵手。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你不知道归属哪里，你就找附近的。今天我们刚刚来的新朋友这一对姐妹跟弟兄，你们旁边的弟兄姐妹赶快去找他，主动去找他，让他没有归属感，不要把他们撇弃了。好，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说主，我们愿意彼此相爱，这是你给我们的诫命吩咐，让我们一路跟随你的路上，我们不孤单，我们有人陪伴我们，成为我们的遮盖，提醒我们一路，以至于我们不断不断的可以征战得胜。
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与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为爱而牺牲，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同行，爱里没有惧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
对着你团队的人，
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
跟你旁边的说我要单单，
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
哈利路亚，主
耶，哈利路亚，
主啊，你把爱放在我们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在爱里，我们没有惧怕，没有保留，我们愿意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路同行，阿们。好，我们再次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父，他就是爱的源头。我们回到座位上，如果舍不得的话先拥抱一下再回去。爱不容易，但是神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好，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的信心跟胜过世界的信心有什么关系呢？来，我们紧接着来读五章的四到五节，请。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神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因着信心而生发出来的爱，可以使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也必定胜过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教我们的就是凡事为自己，凡是为自己，为利益，为各样的来争取。所以虽然我们基督徒是属神的，而我们又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怎么样能胜过呢？刚刚在前面彼此相爱的地方，我提到遵守神的诫命对我们信耶稣的人不会是沉重的负荷，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神就是爱。所以当我们从神而生的时候，爱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动机，成为我们的力量。而拦阻我们遵守神诫命的就是世界，因为世界是自我中心的，是功利的，是条件交换的，是排他性很强的，很看重金钱利益、权力、事工跟地位。所以当你所看重的这些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过去可能就牺牲关系、牺牲人，所以排他性很强。而爱世界跟爱神爱人是对立的。如果一个人爱神又爱弟兄姐妹，他一定会看重关系，看重神与自己的关系，还有看重自己跟别人的关系。人若爱世界，就会为了金钱利益啊、权力啊、事工果效而开始增进、比较、嫉妒，结果就把关系搞砸了。因此不爱看不见的神，就会倾向爱看得见的世界。这是不是 A 就是 B， 不，你不爱看得见的，你不爱看不见的神，你就会爱看得见可以体会得到的世界。而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基本上已经有了胜过世界的地位跟生命。为什么呢？第四章的下半句，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有一些译本把它翻译成为，有些译本把第四章的下半句翻译成，我们的信心就是拿曾胜过世界的胜利。这曾胜过世界的胜利就是我们的信心。什么是曾胜过世界的胜利呢？指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黑暗、魔鬼权势、世界肉体跟罪恶一切的权势，那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了，对不对？他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到坟墓里，三天之后复活。他复活的那一刻，就胜过了一切的黑暗、罪恶的权势、肉体世界的权势，他已经胜利了。而且那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是一次胜利，永远有效的。就那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不是我们靠自己去赢得的，是耶稣帮我们赢得的。所以当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也就是我们的得胜了。阿们。所以这个地位已经有了，这个地位已经有了，就表示我们有这样的潜能，懂吗？好，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十字架的得胜也就是我们的得胜了。耶稣十字架的得胜。当然可能有些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点心虚，因为想想可能我还不断的有一些隐蔽，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思想，还有一些常常会批评论断人，甚至发怒骂人可能有点心虚。但是我告诉你，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有这样确据，那我们可以不断支取这样的确据。好，六到九节，因为耶稣有胜过世界的见证。六到九节，我们一起把经文读一次，请。
这借着血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
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
因为我们有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有三样。好，使徒约翰呢，用水来象征耶稣的洗礼。耶稣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水代表了人愿意悔改接受洗礼，水代表了耶稣工作的开始。耶稣就是在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之后，开始了他的传道工作。水代表耶稣工作的开始。虽然耶稣没有罪，但是他给我们示范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有罪。我们怎么样进入救恩呢？就是要从悔改开始。好，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罪污，救赎我们。血代表了耶稣工作的完成，而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救恩。在马太福音三章跟路加福音三章，当耶稣受洗的时候，都写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并且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亲自验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这句经文读一次，请。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圣灵，这里讲到的永远的灵，他耶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吗？这个圣灵代表的是耶稣的工作永远有效，他的工作是一次完成永远有效，我们随时可以跟他支取。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同意，即便我们信了耶稣，你仍然会软弱，仍然会犯错，甚至犯罪，是吗？同意吗？
同
意。是，但是每一次当我们信主之后，你会对罪越来越敏锐，所以过去可能很习惯做一些不好的，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就会发觉，哎，这个不对，我的良心受责备。因此，只要我们觉得有偏差、犯错了，甚至犯罪了，我们就回到主面前，运用信心，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认错，并且向耶稣支取宝血的洁净，然后倚靠圣灵，我们说，圣灵啊，你来帮助我，你给我能力，让我可以胜过软弱，胜过罪。当我们支取圣灵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因此一步一步越来越胜过世界，越来越胜过罪恶。所以在这里呢，圣灵、水跟血这三样见证，都见证在十字架，在约旦河受洗的那个耶稣，跟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同样都是不折不扣道成肉身的神儿子耶稣基督。阿们。啊，这个也是等于在博智当时，诺斯底派他们认为，上个礼拜牧师有讲到，他们认为耶稣呢，在受洗的时候，基督的灵才降在他身上，那时候耶稣跟基督才合而为一，也就是他们一直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受洗的时候呢，那个神性才进入到他的里面，而这个神性呢，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就已经离开耶稣了。所以他们认为，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的那个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神。但是真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开始到他升天，都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好，所以约翰特别用这三样见证来驳斥当时的错谬教导。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比人的见证更大更有力，所以他说我们更该领受了。 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约翰描述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他已经胜过世界了。这时候耶稣是以人的身份来对他的门徒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也代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人，耶稣以人的身份胜过世界，我们在他的里面也一定可以胜过世界。阿们。好，那神的儿子在他里面，神的儿子给我们什么生命呢？我们来读一下5章10到12节，请。
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
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生命有些什么特质呢？当然耶稣的生命很丰富，他有很多很多的特质，但今天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的，我们比较 focus 比较聚焦的是耶稣的圣洁，他的信心，还有他对父神的爱顺服，对世人的爱跟舍己，对世人的爱跟舍己，这些这个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对神所喜悦的事越来越有兴趣，对于世界所教导我们越来越知道这是偏差，以至于呢，因为这个神儿子的生命，神的爱，就像前面我们说的，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耶稣十字架的胜利也是我们的得胜，神会借着圣灵血跟水的见证，还有给我们的永生跟神儿子的生命，可以让我们开始做出跟世界相反的决定，因为世界跟属神的世界是有不同价值观在运作的，世界会教导我们说，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不理你了，我也对你不好。上个礼拜 Amy 给我们接句，这些其实都是属世界的句子。好，当我帮人的时候，我会期待在世界，当你帮人的时候，你会期待当你需要的时候别人也帮你，我们是期待回报。并且世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你拥有什么，你拥有才干，拥有金钱，拥有事业，你拥有，甚至信主以后我们还认为我拥有一些很凸显的恩赐，我能够做很多的服事，甚至我的服事果效很好，在职场，在你的职场，你的工作非常的成功，这些都代表你的价值。如果穷一点，钱少一点，或者你做的事情少一点，就好像没有价值。世界是以你所拥有的跟你所成就你所做的来评估一个人的价值，甚至我们信主以后可能会误以为拥有某些大恩赐，某些大事工也是比别人有价值。如果我们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思想里面，刚刚我说过了，你会可能当你觉得你成功的时候越来越骄傲，当你觉得不如人的时候可能你就越来越自卑。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因为你觉得你的学经历，你的学历不够好而自卑呢？也没有可能你因为个子比较小或长得不漂亮而自卑呢？或者因为你的出生背景，父母真的很穷很卑微，你会自卑呢？但是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出生怎么样，无论你现在拥有多少，我们在他眼中都是宝贝。阿们。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在路加福音6章35节，并且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仇敌。过去呢，我就是完全被世界的观念影响，所以当我帮助人的时候，我很期待对方将来在我需要的时候也帮助我。那时候我还没有觉知，我只是参加慕道。有一天我就看到路加福音6章35节，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我就想到我那几天正在为一个朋友，我过去曾经帮助他，后来当我需要的时候他跟我说不方便， 让我非常生气，我很受伤。那 这件事情压在我里面，让我很不舒服，整整三天。那那一天我看到借给人不指望偿还，我就望着我们家的天花板，我说对啊，我以前借给人或者帮助人，我都指望回报。我就想，如果我要成为基督徒的话，我这个思想要改变。你知道吗？当我这样子的念头一转的时候，里面那三天不舒服，让我胸口很不舒服的压力就消失了，整个人非常喜乐，非常清爽。所以那一天就是我第一次，我还没信主，第一次领受神对我说话的那一天。所以我到如今都记得哈。那刚刚我们说过，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价值建立在你拥有的或你做了些什么。但是属神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请。
我的价值在于我是神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看我为宝为尊，我是神爱的杰作。别人轻视我，我不会因此而更恶劣；别人称赞我，我不会因此而更美善。我还是我，我在神的眼中多么大，就是那么大。
阿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因着你过去呢，你做了一些事情，结果你以为要得到称赞，结果人家把你批评得一文不名，所以你就会非常非常沮丧。或者有的人呢，一直是需要别人的肯定称赞，这个别人的肯定称赞好像是打点滴一样，如果有一些称赞呢，肯定就让你好像生龙活虎的可以继续往前，如果没有受到肯定，反而是受到批评，你就会很沮丧。那这表示我们呢，把我的价值建立在人的肯定称赞，这个别人的评价就成为我的偶像了。但是呢，今天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的价值就在这里。阿们。所以神的形象和样式能不能用你拥有的或者你做的你所成就的来评估，可不可以？不行。所以这个价值是永远没有办法用这个来，这个价值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跟你旁边人说，你的价值是永远不变的。不会因为你今天比较穷，你就比别人差劲，比别人没价值，也不会因为你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你比人高一等，不是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来到教会，你看到弟兄姐妹，无论他的穿着怎么样，无论他的学历怎么样，无论他的言行举止怎么样，我们要单单看到这个弟兄姐妹，他是神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我们都要求主让我们能够爱他们。这是一个很一个怎么说呢，这个跟世界是很不一样的。我就讲一个例子，我说这些年呢，过去我还会看人的穿着，看他长得漂不漂亮，看他言行举止怎么样，甚至如果我知道他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他做的工厂生意比较好，或者收入比较高，我会有这样子的偏差。但是这些年慢慢慢慢操练了，我越来越不会去问人家的背景，不会去问他的学历，不会问他的官员，除非他后来自己跟我讲。那建坤哥有分享过，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嘛，我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修他的见证，在我眼中他是神学生，所以我就修他的见证。你知道吗？他是中文系的教授，他在他来讲写文章要什么起承转合，有没有学过？在他来讲写见证也要起承转合，他就按照这个原则写写写。可是我看了以后呢，这在写什么见证啊？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删掉，这个要改，这个怎么样。那他虽然表面听，但在心里非常的低估，他心里想，你这个人是谁啊？我堂堂中文系的教授，起承转合这样写，你还跟我评的全部要我改。还好他老婆在旁边说，明慧老师叫你改你就改吧。但是他心里是低估的，但是 我在改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把他是中文系教授放在里面考虑，就是说我根本就忘了他是中文系教授。那其实呢，每一个到我们小组到教会来的人，其实我都看你，我不是看你是怎么样的学历，怎么样的财富，怎么样的背景，我就看到你都是神所爱的，是神有他荣耀形象和样式在你里面，我就要试着 想认识你，我认识你不是要知道你的背景，好，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从此以后，因为听说最近有人觉得来到神住呢好像气氛不够热络，好，好像必须自动自发留下来，不然的话都没有人会关心他照顾他，我们好不好，我们就改变这个氛围。改变这个氛围怎么改变呢？要从看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样式在他里面，都是有价值的，是尊贵的，阿们、哦、再看看你旁边每一个人是不是眼光会不一样、哦、你要这么自己看哦，看自己哦，你如果看自己是很差劲很差劲，你就没有办法看别人是那么尊贵的、哦、好，我们进入到18跟21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必不犯罪的意思是不持续犯罪，必不持续犯罪，或者不必不习以为常的犯罪。我想我们当中有的人你都会承认的，我们过去可能习惯性说谎、啊、习惯性发脾气骂人，习惯性闯红灯，习惯性就放纵自己乱吃东西，把自己吃得肥肥胖胖、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改的、啊、为什么要好好的 减重呢？为什么让我们身体更健康，我们可以服侍主更久。我们去年我们的母堂、举办了一个减重比赛，为什么？因为我们同工的都太肥胖都不运动，而且听说奖金是减重最高，用整个部门还有减重最高的，还有得到个人得到3000块港币，多少钱？12000、啊、要重金来诱惑大家减重、啊、是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健康。那保守就是护卫，护卫我们，神保守我们，保护我们，不让魔鬼亲近。这里的害呢，那恶者也就没有办法害他。那个害原文的意思是 touch， 是碰摸接触，不要让恶者来接触我们，靠近我们。那原文里有引诱陷害的意思，并且它的字根是点火，就是呢，我们不要常常习惯在习惯性的罪里面，哈，以至于呢，仇敌就不能在我们身上点火，点什么仇恨、苦毒、不饶恕，还有疾病的火，哈，纵欲、淫乱的火、隐蔽的火，都不能来烧着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爱、神的真理，还有圣灵、水、血，都成为我们的兵器。只要我们在主的里面，恶者就不能靠近我们。所以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就21节告诉我们，人要自守，好，自守不是到警察局的自守哈，你自己要保守自己哈。那个偶像呢，在这里的偶像不是那个我们知道的庙里啊、哪里啊随便路边雕刻的那有形有体的偶像。在这里呢，约翰特别指的，使徒约翰特别指的是任何在我们心中窃占了真神的地位，窃夺了真神的地位，使我们不能专一跟随神，不能专一侍奉神的思想、信念跟东西。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看，在我的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是比神更重要的？这个东西、这个思想、这个信念，如果没有的话，你会很不舒服，你会很没有安全感的。我们一边讲的时候，你可以一边的来思想。为什么使徒会特别针对这个？刚刚我讲过，是针对当时错谬的诺斯底的教导。所以使徒提醒收信的弟兄姐妹，凡不是从使徒传递下来的关于耶稣基督、关于人的这些错误教导，我们要远离。因为你一旦相信这些信念，这些东西就会成为你心中的偶像，导致神的地位就不见了。我最近呢蛮痛心的，因为跟着几个母亲谈话，我发觉以前我以为只有美国、只有西方世界那个性的泛滥才严重，没想到这些年我回来之后，我发觉 台湾，特别台湾的校园都已经沦陷了。现代的年轻人谈论所谓婚前性行为、婚外的性关系，好像都不觉得是羞耻的事，因为旁边很多很多人也照样做了。所以这些妈妈们他们就非常伤心，因为他们的儿女也被吞吃了，儿女也不认为同居有什么不好，甚至在我们那个年代同居是偷偷摸摸，现在他们光明正大的，我就觉得很心痛。还有最近我跟一些姐妹在交通，原来他们里面一直拦阻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侍奉主的，有一个姐妹就长期的，因为她过去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一直责备她，责备她，一直罪疚感，一直那个罪疚呢，一直控告她，一直到如今，以至于她认为她自己是不配来服侍神的，自己觉得很自卑。另外有的可能就是从小在她整个环境里面，好像上一代。跟他这一代旁边很多人可以为了金钱就牺牲身体，为了金钱就出卖自己，误以为先有性关系才能够发展出感情，这些都是在我们心中挟制我们，是我们不知道的心中的偶像，我们就一直被这个偶像带领着挟制着到如今。弟兄姐妹，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成熟的信仰不仅是操练彼此相爱，在信心里面操练彼此相爱，也要在信心里面去胜过世界。要胜过世界，首先的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好不好？你想想看，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可能你一生就是要得着人的称赞肯定，人的称赞肯定成为你的偶像。可能在你的一生中，你一直在追求钱，追求事工成就，追求人的爱。有些人可能你一辈子一直觉得面子最重要，认错太没面子了，我不可以认错。如果我在众人面前丢脸没面子，那我倒不如死了算。曾经有一个弟兄就这么说。有的人可能你很想抓住一些权利，甚至你很在意你自己的外貌，当我们信主之后，可能你很努力在追求一些恩赐，特别很明显的恩赐，你很努力在追求一定要得着在教会的某一个职分，这些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在我们当中，你做父母的，也许儿女的学业表现，儿女的成就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所谓胜过世界，神会保守我们，但是我们首先要自守，远避偶像。如果现在你知道了你心中那个偶像今天需要去处理的，请我邀请你勇敢地站起来，我邀请你勇敢地站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即便信主了，我们不会去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些偶像是要除去的。我邀请大家站起来，我要请大家站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然后我们做一个祷告。因为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的胜利也是属于我们了，阿们。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责任，我们要除去心中的偶像。